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7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区议会选举过后，民众坚持快闪抗议，敦促政府回应五大诉求。美国国务卿就香港区议会选举祝贺香港人民。美中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二通过电话进行讨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香港人企埋一齐。
With them,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Xi.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a very important deal.
他说，我们跟他们投给民主派的香港人站在一起，我和习近平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处于很重要的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阶段。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经看到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而他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令到香港局势变好。同时，特朗普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处于最后的阶段，目前进展良好。一名白宫资深顾问星期二表示，很快就要达成协议。在11月24日星期日，香港举办了区议会选举，创下历年最高的71.2%的投票率，泛民派赢得了388席。在11月26日星期二的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一名记者问到他是否看到香港选举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说他看到了，接着记者询问有什么要对投给民主派的香港人讲听。特朗普总统说，
With them,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Xi.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a very important deal. I guess you could sa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als in trade ever.
佢同呢啲投俾民主派嘅港人企喺一齐，佢同习主席有好好嘅关系。目前大家都处于好重要嘅美中贸易谈判嘅最后阶段。佢谂你可以话呢啲系历史上最重要嘅贸易协议，目前进行得好顺利，但系同时，他们亦都想看到香港的局势变好，他指的是这些会的。他认为习主席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好，他了解习主席，知道他想令到香港局势变好。香港多区在11月27日再有快闪的活动，网友继续发起和你 lunch 的行动，在中环和观塘以及九龙湾都有市民利用午餐时间走上街头，高呼反对修例的口号，要求彻查警方暴力行为。星期三中午再有民众发起快闪抗议的行动，其中在中心商业区中环，大批白领在天桥上面聚集，大部分参与人士都佩戴住口罩。有市民表示，林郑月娥并没有切实回应民意，活动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参与者最后和平散去，期间并没有警察到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1月26日就香港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向香港人民表示祝贺。蓬佩奥仲直接点名中国共产党，谴责中共在新疆的拘押行动。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谈到了一系列国际问题，包括最近曝光的有关新疆的拘押型的新疆文件和香港区议会的选举。他说，他们祝贺香港人在11月24日举行的自由公正和和平区议会的选举，美国会继续支持民主价值观、香港一国两制框架所保障的基本自由以及香港人民的愿望。在11月26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就结束已经延续了16个月的美中贸易战问题进行了电话通话。大众原先期望美中双方在11月达成结束贸易战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贸易专家和了解白宫情况的人士在上个星期表示，这个协议的达成可能要推迟到明年。目前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是北京要求在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削减关税的范围更大。华盛顿就对北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美国国会议员 以及贸易专家表示，双方达成更为雄心勃勃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可能性目前睇嚟并不大。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邀请总统特朗普出席该委员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首场弹劾听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个星期完成了自己的调查职责，将会向司法委员会递交报告。司法委员会将会在12月4日星期三举行首场听证会。司法委员会的听证将会寻找该委员会所讲的弹劾总统的宪法依据。按照规则，特朗普和他的律师将有机会向法律专家组提问，这些法律专家将以证人的身份出现。专家组的人选还未有宣布，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致函白宫要求特朗普参加听证，他说这些不是权力，而是特权或者礼貌。纳德勒在另外一项声明之中说，总统可以做出选择，他一是就要利用这次的机会在弹劾听证之中得到代言，一是就停止对程序提出抱怨。近期调查发现，美国著名科技公司为中国规模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提供了协助，并且从中获利。美国大学的科技交流亦都给了中国的监控技术发展获益良多。《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外交政策、英特尔和惠普等美国公司都为了参与监控科技研发的中国公司提供了协助和合作。中国安全保护产业协会去年11月表彰的37家对中国监控产业作出贡献的中国企业之中，有17家公开披露和美国科技公司存在金融科技或者供应链的合作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星期二发布的调查说，68%的美国人赞成美国对香港民主运动给予支持，即使这样是会激怒北京，影响美中关系。只有14%的美国人支持中国政府，认为美国不应该介入。香港自从6月爆发抗议示威以来，警民冲突持续不断。星期二的民调显示，如果北京在香港升级武力，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美国经济制裁中国。同时5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以安全援助回应。为什么大部分美国人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里根研究所的政策主任瑞秋·霍夫的观点是，调查没有具体探讨询问为什么美国人认为我们应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但是可以这样说，美国人一直都认为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是特别的，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是不可或缺。这种情感实际上已经存在于我们的 DNA 当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支持世界各地的人为与生俱来的自由民主抗争。根据民调，美国人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者是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持这种看法的人数比例较上一年增加5%。他们将中国视为美国做大的威胁，即使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威胁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上个星期，美国参众两院几乎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送交特朗普总统签字。法案要求每年评估香港自治状况，以决定是否继续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法案还要求对侵犯人权的人实施制裁。特朗普总统还未有承诺他会签署这项法案，他在媒体采访中似乎暗示他有可能否决法案。他讲到香港时，亦往往提到美中贸易谈判。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里根基金会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存有分歧，49%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而46%的人反对，72%的受访者担心贸易战可能导致两国关系不稳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这项民调还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非常支持台湾，如果中国入侵台湾，76%的人认为美国应当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 同时64%嘅人支持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过半数嘅人支持美国向嗰个地区派遣航空母舰等军事装备。里根总统基金会同研究所嘅呢啲民调，根据系喺10月24日至30日对1003名不同党派或者无党派嘅美国成年人进行嘅电话访问，系基金会2019国防调查嘅一部分。国防调查嘅目的系更多嘅了解美国民众对各个国防议题嘅睇法。呢个系基金会第二年进行咁样嘅民意调查。调查显示，2/3嘅民主共和两党嘅受访者都认为美国应当更加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支持里根总统以力量促和平的理念，支持美国在世界展现领导力。大多数美国人仲支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其中6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当保持海外军事基地，只有28%的人认为应当减少海外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的另外一个调查显示，多数共和党和无党派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关注点应当是在国内建设健康的民主，避免介入外国冲突。而民主党人认为实现和平的最好方式是通过经济融合和自由贸易。这项问题设置不同注重美国外交政策议题的民调话，往往与新保守主义鹰派相联系的以力量促和平，以及与自由干预派相联系的民主促进，在受访者中的支持率都较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被控介入一名在伊拉克犯有战争罪行的海军海炮队员的案件进行辩护。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特朗普下令国防部长埃斯帕允许这名特种部队军事以海炮队员资格退役，不用面对审议委员会的审查。特朗普解释说，我必须保护我们的战士。在星期一，埃斯帕对记者说，有关如何去处理军事长爱德华·加拉格尔的命令直接来自特朗普总统。埃斯帕说，我在星期日跟总统讲了很久，他下令说爱迪·加拉格尔将会保留他的三叉戟徽章。三叉戟徽章是精锐部队海炮成员的象征。埃斯帕紧接着说，总统是总司令，他有一切的权力、权威和特权做他想要做的事。加拉格尔被控在2017年在伊拉克作战期间杀死一名受伤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武装分子。今年较早时候，军事法庭的陪审团裁决他谋杀罪不成立，但是裁决他同这名10几岁的武装分子的尸体合影罪名成立，他的军衔被降为上士。特朗普总统这个月较早时候干预这宗案件，他恢复了加拉格尔的军衔和军粮。上个礼拜，格拉格尔被通知他要面对一个审议委员会的审查，有可能失去海炮三栖特战队员的资格。特朗普总统随后在推特上宣布必须保留他的海炮队员三叉戟徽章。埃斯帕在星期一发表这番评论的一日前，宣布罢免了海军最高文官海军部长理查斯宾塞，理由是他对斯宾塞处理这一宗案件的方式不满。埃斯帕指责斯宾塞背着他直接同白宫磋商加拉格尔案件，他说他因此失去了对斯宾塞尔的信任和信心。斯宾塞星期日在一封信中承认他被解雇了，他说他没办法满足到总统要绕过审议委员会的程序的愿望。他写到，区别我们同对手是法治，我在我的家人、我的国旗和我的信仰面前庄严宣誓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本着良心，我没办法服从我相信是违反誓词的命令。然而五角大楼官员指控和他这份信所宣称的想法，斯宾塞试图要和白宫达成协议，刚刚是对审议委员会程序进行操控，让加拉格尔保住三叉戟徽章，而这个正是总统希望看到的结果。埃斯帕承认整件事件令人匪夷所思，他说，让我觉得有问题的是信任和信心，我没办法解释私下的讲法和书面的公开讲法之间的差异。但是他说，无论怎样，这种协议会有破坏性。埃斯帕说，假如这项协议得到执行，指挥链系统内会有人被迫玷污自己的节操，我不想这种事情落在任何人的头上。特朗普星期日晚间发出一系列的推文的支持罢免斯宾塞，他提到的原因既有加拉格尔案件，还有海军财政问题。
特朗普話：我對海軍海炮隊員愛迪加拉格爾審判案件嘅處理方式不滿，愛迪將會平安退休，保留佢打拼贏得嘅所有榮譽，包括佢嘅三叉戟徽章。然而，至少有一名議員呼籲對導致斯賓塞被解雇嘅事件進行調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民主黨參議員蒂姆·海恩發表聲明話：喺我同斯賓塞部長共事期間，我知道佢一個好人，係愛國嘅美國人，亦都係一位有效力嘅領導人。海恩話：喺斯賓塞部長離職嘅問題上，我哋有好多未有回答嘅問題。佢話有好幾位官員，儘管喺一位違反操守嘅司令下效力，卻能為國盡心效力。斯賓塞就係其中之一。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吉姆·恩霍夫星期日發表聲明話：佢支持將斯賓塞解雇。恩霍夫話：總統同埋國防部長理應有佢哋信得過嘅領導團隊。佢承認我自己亦都喺某一啲嘅海軍專案嘅管理問題上同斯賓塞部長有過分歧，呢個亦都唔係一個秘密。特朗普已經提名退役海軍上將、現任美國駐挪威大使嘅肯布萊特懷特接任海軍部長。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1月26号就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向香港人民表示祝贺。蓬佩奥仲直接点名中国共产党，谴责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拘押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讲到一系列国际问题，包括最近曝光的有关新疆拘押营的新疆文件和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他说将话题转到中国共产党，我们看到近日公布的新疆文件，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残酷拘留和系统性的镇压，这些报告与大量不断增加的证据吻合，表明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虐待大规模被拘者，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者，并终止在新疆恐吓本国公民的严厉政策。中共的打击目标不单止是穆斯林、基督徒、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亦感受到中共的严重压制。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跟着将话题转向香港，他说我们祝贺香港人民在11月24号举行了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区议会选举，美国会继续支持民主价值观、香港一国两制框架所保障的基本自由以及香港人民的愿望。美国之音记者问蓬佩奥是否将建议特朗普总统签署国会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蓬佩奥表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部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和认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美国法律下的香港特殊待遇，对侵害香港人权和自治的官员实行禁止入境和冻结在美国资产等制裁。蓬佩奥国务卿说，如果总统签署法案使他成为法律，将由他来决定是否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他说他不想预先下判断，他希望确保这个程序能够以公平中立的方式运行，没人会认为国务卿会抢在分析之前就做结论。按照那部法律，分析将逐年进行，以评估这些要求是否可以被认证。他跟着说，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的团队已经落实到位很多根本的活动，好等我们可以很快地进行相当全面的分析，判断是否可以做出那项认真，如果这部法案成为法律的话。他说那个将是公开的认证送交国会。中国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方阻止该法案成为法律。特朗普总统表示会好好看看这一部法案，他没有承诺将签署这项被两院两党议员几乎一致通过的法案。他曾经表示这部法案是使美中贸易谈判复杂化的因素。他说他既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亦与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被问到香港区选结果时话，我同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香港人民同在，我同习主席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们非常重要的协议正在处在最后冲刺阶段，我想你们可以说这个是历来最重要的贸易协议，进展非常顺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看到香港局势好转，我想他会的，我想习主席可以使他成为现实，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会使他成为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大贸易公司伊藤忠商是一名男性雇员，在中国获刑三年，罪名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日本传媒报道说，该男子去年二月份被负责取缔间谍活动的广州市国家安全局逮捕，随后被起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日本共同社星期二十一月二十六号报道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2018年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被逮捕的一名伊藤忠商是雇员，被判刑三年。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日本当地时间下午举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获悉10月15号中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去年2月份被拘押的这位大约40岁左右的日本公民判刑三年，没收15万元个人财产，他的罪名是违反中国国内法。日本政府今后亦都将会从保护日本公民的观点出发，尽力为在押者、会晤领事以及与家人联络提供支援。目前还不清楚伊藤忠商是这位雇员究竟做了什么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一些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当局对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定义模糊而广泛，甚至同记者交谈或者送子女到国外留学都可以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安全。很多对政府提出批评的中国公民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投入监狱。近年来，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罪名都被中国政府频频用于外国人或者台湾人。日本共同社星期二报道说，自2015年以来，有9名日本公民在中国被起诉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这位伊藤忠商市的雇员，这9个人都被判有罪。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近期的调查发现，美国著名科技公司为中国规模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提供了协助，并从中获利。美国大学的科研交流亦都令到中国的监控技术发展获益良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调查发现，希捷科技、英特尔和惠普等美国公司都为参与监控科技研发的中国公司提供协助与合作。中国安全保护产业协会去年11月表彰的37家对中国监控产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企业中，有17家公司披露与美国科技公司存在金融、科技或者供应链的合作关系。中国视频监控系统一个主要研发成员是中国的海康威视，后者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管制清单。调查发现，海康威视长期使用美国希捷科技和威腾科技提供的硬盘驱动器。希捷科技2005年与海康威视合作开发，据说是世界上首台专用于监控系统的硬盘驱动器，并派工程小组前往中国帮助解决视频处理容量不足的问题。希捷2018年10月份仲参加了北京一个公安展览会，展出用于监控的硬盘驱动产品。这两家美国公司同时向中国人脸识别科技产业佳都科技提供产品，并向参与打造新疆塔城安全城市项目的成都西密科技集团提供驱动器。海康威视仲间接购买并使用美国硅谷的蔡灵思公司生产的可编程芯片，并从硅谷辉达公司购买可用于人工智能摄像机和服务器的芯片。海康威视与美国加州研制用于深度学习的高性能计算的 AMAX 公司开展科研合作。美国超微半导体亦在中国设有合资企业，提供 X86 处理机技术。杭州华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为中国执法机构提供监控网络控制系统和云计算的公司，最终用户就包括新疆的阿克苏市，现在49%的股份由美国惠普公司所有，后者2015年向有政府背景的清华控股出售了其余的股份。惠普发言人说，杭州华三通讯确实向新疆政府部门出售通用设备，目前正在调查。 商汤科技是一家提供图像处理和人脸识别技术的公司，产品广泛用于中国的安全监控系统，同样被美国政府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调查发现，商汤科技这一家只有五年的公司最初受益于美国芯片企业高通的投资，高通至今依然拥有商汤科技的股份。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亦参与了中国监控系统的科技发展，就是向中国的东方网力公司提供研制资金、芯片和技术解决方案。而东方网力的服务对象是中国大约60个城市的警察局和北京的公安部，而且向新疆当地警方提供云端视频管理系统和监控车辆。英特尔目前依然向东方网力提供先进芯片，东方网力利用这些芯片驱动人工智能的监控系统平台被警方使用。调查同时发现，美国大学的科研项目亦使中国的监控科技发展受益良多。麻省理工学院2018年2月宣布与中国的商汤科技展开科研合作，近期还与中国的声音识别领军产业科大讯飞建立多年科研合作关系。而这两家公司都涉及中国的安全监控系统的发展，包括新疆地区的监控在内。耶鲁大学的基因研究员基德与来自隶属中国公安部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一位科研同仁分享过研究用的 DNA 样品，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样品后来被用于改善新疆地区的基因检测科技。美国塞默菲世尔科技公司过去亦向新疆的政府机构直接出售 DNA 测序器，用于基因图谱的绘制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9月30日结束的2019年财政年度里面，有83万3000人通过美国移民局办理归化入籍手续，成为新的美国公民，人数为11年来最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撒齐布伊斯拉姆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印第安博物馆最近举行的特别入籍仪式上，美国移民局为来自51个不同国家的60名新归化的美国公民举行了宣誓效忠仪式。他们左手握住美国国旗，举起右手宣誓效忠美国。来自加纳的新美国公民桑德拉·阿莫亚华，加入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能够为这个国家服务，这个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对于属于不同年龄层、来自51个不同国家的这60个人来说，这个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步，亦标志着他们人生的新起点。
It's going to open more doors for me as a young guy growing up.
阿莫亚话：佢仲系一个正在成长嘅年轻人，成为美国公民将为佢打开更多嘅机遇之门。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自英国嘅新美国公民维吉尼亚·格罗维奇话
：And the most exciting part of this one thing that the next year is going to be vote, and I will vote.
格罗维奇话：佢觉得好感慨，呢份荣幸并唔系乜嘢人能够得到嘅。成为美国公民带来很多人无的权利，包括可以将亲属带到美国。他不单只有资格申请联邦政府的工作，还可以竞选公职。其中很多人对即将来到的总统选举投票感到兴奋。巴基斯坦裔新美国公民苏姆林·阿默尔说，他拿到公民身份最激动人心的是明年即将举行选举，他亦有投票权，真是太好了。格罗维奇说，他对可以投票非常感兴趣，即使特朗普政府提出要大幅削减合法移民和依靠亲人移民的人数，并且将2020年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限在18000人以内，但是负责监督合法移民的美国移民局在2019年仍然将833000人归化入籍，这个是11年来归化入籍人数的最高水平。美国移民局华盛顿特区分局代理局长沙拉泰勒认为，即将来到的选举可能是入籍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泰勒说，在总统选举之前，申请人数确实大幅上升，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直保持很高的数字，预计这个数字将继续保持。来自阿富汗和也门等国的新公民对自己和家人的光明未来充满希望，正如他们所说，入籍将为他们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打开新的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撒齐布伊斯拉姆在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指他和习近平都希望香港问题好好去解决，林郑月娥已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来回应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香港反修例抗争至今，香港警方使用超过10,000枚的催泪弹。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26日说，在美中两国正是展开谈判以结束重大贸易纠纷之际，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希望看到香港问题好好解决。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华盛顿正是观望他是否将签署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法案激怒了中国，北京说这些是干涉内政。特朗普总统目前还未有明讲他是否会将这部法案签署为法律。特朗普目前正是试图和中国敲定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以平息持续了16个月的贸易战。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又用了骚乱这个词，但他亦都敦促中国人道处理抗议问题，同时一再警告这些会对贸易谈判造成影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考虑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来到探讨造成香港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社会动荡的成因，并且提出建议，希望以此回应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所反映出的多数民众对港府亲北京的建制派和北京中央政府的不满。林郑月娥在11月26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对媒体表示，在这里考虑参考其他地区的经验，特别是英国2011年骚乱事件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视长时间出现社会动荡的成因。林郑月娥稍后又在她自己的官方面书主页上面就这个提议作出了进一步的澄清，她表示检讨是对事不对人，而且正是物色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希望能够尽早启动有关的工作。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11月27日在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表示，从今年6月至今，警方总共使用了大约10,000枚催泪弹。回复又表示，10月1日警方在各区总共用了1,600多枚催泪弹，而且在11月18日在理大校园附近发生的激烈警民冲突当中，警方发射了1,400多枚催泪弹。同时保安局在书面回复之中还表示，自从6月到11月中总共拘捕了4,319人，总共有3,508人涉及的案件仍在调查当中，644人的案件处于司法程序当中，167人无条件释放，涉及禁蒙面法的被捕人数有629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警方在理工大学登记和拘捕的超过1,100人。美国十月商品贸易逆差大幅下降，进出口双双下跌，表明贸易流量持续减少。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表示，十月商品贸易逆差下跌了5.7%至665亿美元。出口继九月下降了1.3%之后，又下跌了0.7%。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5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大学如果同中国的大学合作，可能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外流，被超过100所同中国国安单位有关的学校掌握，造成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危机。北京之前已经否认任何不当的活动。外国学生每年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350亿澳元，大约是240亿美元。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宣布对中国钢铁生产商展开调查，原因是有证据显示中国钢铁生产商通过对出口产品进行轻微的修改，以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 亚利桑那州一名华裔女子目前已经被中国拘留将近3个多月，她的亲戚朋友越来越担心她的状况。江世平是来自亚利桑那州喷泉山，是当地一家按摩店的老板。他和他的仔江大伟今年8月飞往中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航班在29号刚刚抵达上海的时候，江世平就被拘留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酷的笑话。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所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从1966年开始正式，并延续了成10年那么久，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了才收场。掌控中国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决议，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文革从一开始，甚至是未开始，就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而且是一个争议性极大话题。争议各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然而就文革的残酷和文革是一场笑话而言，争议各方似乎并无争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从华盛顿发来的第一节报道。
就残酷而言，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文革被中国构成的残酷破坏和毁灭可谓罄竹难书。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共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抄家、打烂嘢、强暴性侵、酷刑杀人的案件普遍发生，并得到中共当局的重用、鼓励、支持、赞美。文革倒毁或焚烧了不知几多的文物、古建筑、寺庙，令人痛心。文革对中国人性命的肆意践踏，更令心理正常的人感到毛骨悚然。其中特别惊心触目又毫无争议的残酷例子包括，自1966年8月27号至9月1号，秉承毛泽东旨意并得到毛泽东明确鼓励的毛的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对被当局所称的黑五类的人家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一举杀死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是38日，有22户家庭被杀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人亦都包括一贯高唱毛泽东赞歌的中国文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个仔，在毛泽东的红卫兵虐杀其儿子之前和之后，郭沫若持续唱毛泽东的赞歌，直到毛泽东死去。毛泽东的红卫兵在文革中对未有能力自保或者是逃跑的人的虐杀，不单止局限于北京大兴县一地，在中国很多其他的地方亦都普遍发生，只是大小规模不同。这种不讲任何法律甚至不讲任何人性的虐杀，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怂恿和鼓励。1966年8月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在8月23号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讲话指示。北京太文明了，他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民亦都是少数，现在不好干涉。1966年8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毛泽东旨意，在北京市公安局发表讲话，说群众打死人他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他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毛泽东的红卫兵于是有恃无恐的捉人、打人、打死人。那一些在大兴县等农村地区被杀害的人，是早就被当时的中共当局打入社会下层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中共当局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低端人口。但当时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人亦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下人，受尽凌辱、精神折磨、肉体酷刑。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人则采取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或者逃避。那一些自杀的人包括著名小说家鲁舍，他投水自尽；中共的历史学家展伯赞和妻子在屋企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自杀；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妻子在屋企吊颈。实际上在文革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屋企的住房条件拥挤 缺乏吊颈的条件而选择在公共场所，例如旧式庭院的藤萝架上、公共厕所的横梁上吊颈。在那一段时间，吊颈的尸体成为公众场所的常见一景，很多读中学、读小学的学龄儿童亦都有机会目睹。
在文革中被虐杀或者被迫害致死的，不单止包括中国社会下层的人或者是老舍、傅雷之类的著名作家、学者、艺术家，而且亦都包括中共干部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干部，其中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刘少奇。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一度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另一个元帅贺龙，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
在很多知晓当时的历史的人看来，最残酷又最滑稽的事情是在文革大风暴爆发之前，当年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和杀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毛泽东怀疑，旋即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并捉捕，跟着受到严酷的迫害，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野心家、阴谋家。罗瑞卿不堪他先前不知道被几多人施加的同类的突然袭击、捉捕和迫害，试图跳楼自杀以求解脱，但是他跳楼只是屈断了双腿，但是没有跌死。罗瑞卿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他的前上级或者同事不是给予同情，甚至不是基于恐惧的沉默，而是为了向毛泽东表忠心和献媚而争先恐后的给予讽刺挖苦。当时文革已经开始发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毛泽东锁定大难临头，在得知罗瑞卿自杀未遂之后，讽刺罗瑞卿的自杀技巧太差，跳楼自杀当然是头向下。当时同样被毛泽东锁定要整肃的，只是后来侥幸幸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亦都讽刺说罗瑞卿跳了个冰棍，意思是罗瑞卿跳楼自杀动作太业余，好像是不会跳水的人向下直立从高处跳下。喜好写诗的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附词一首，对罗瑞卿予以讽刺：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跳楼自杀未遂屈断双脚的罗瑞卿得到的是罪加一等的待遇，后来在伤残未愈的时候，再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塞入一个啰里面，抬住游街示众，受到羞辱和批斗。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罗瑞卿得到中共当局的平反并复出。1978年去德国医治残腿，没几久之后死在德国。一位显然是从中共当局观看历史问题的写手写道：两日后，中共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接回去北京，邓小平、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灵。1978年8月12号，中共中央召开追悼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致悼词。观察家普遍认为，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领导层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因为文革对中国大众太残酷，而是因为文革对于中共干部，尤其是对中共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太残酷。这些观察家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提出的论据是：毛泽东凭借独裁强力，不单止假装明白推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导致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但中共始终未有表示要彻底否定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所发动的其他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运动，因为那些运动没有给中共高层及其家人带来什么残酷的结果。总而言之，虽然在文革的问题上中国立场各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立场各异的人对文革的残酷没有争议。
同时，就笑话而言，立场各异的人对残酷的十年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亦都没有几多的意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要揭露并清除潜伏在中共高层当中的好像是苏联共产党前领袖赫鲁晓夫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 而文革则从毛泽东身边抽出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家、阴谋家。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和官方传媒所宣扬的毛泽东的英明和高瞻远瞩的构成莫大讽刺，亦都使到毛泽东死后继续宣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的中共当局尴尬不已。
毛泽东之所以将克鲁晓夫当作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典型和代名词，是因为克鲁晓夫在苏共独裁者斯大林死后成为苏共领袖，并发表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利用其个人崇拜在苏联建立了由他一个人讲了算的绝对独裁统治，使苏联数以百万的人包括成千上万的苏共各级干部死于非命。毛泽东生前多次的明确表示非常欣赏斯大林式的统治，并公开声言要趁他在世的时候清除中共党内高层的克鲁晓夫式的人物，以免使他毛泽东的英明和他的事业受损。因此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早期，毛泽东在他的新树立的接班人和副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下，捉了并且整死了他毛泽东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并宣称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公贼，是多年躺在他们身边的克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按照被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讲法，毛泽东成功的捉了和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和高瞻远瞩的辉煌证明。不过没过几年，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而火中取栗立下功劳的林彪，因为不堪毛泽东出于卸磨杀戮的心理而给予羞辱和步步紧逼的威胁。1971年9月13日，携带家人乘坐飞机出逃，飞机在蒙古神秘的坠落，在出逃未遂机毁人亡之后没几耐，林彪被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机器和中国官方媒体讲成是有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不过913事件被毛泽东的信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毛泽东旋即成为众多的中国人的笑柄。在林彪事件曝光之后，千百万中国人纷纷公开或者私下议论毛泽东这么英明伟大、这么高瞻远瞩，为什么会有野心家、阴谋家连接的成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成为了躺在他身边的人。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公众注意到毛泽东一下子失去了官方媒体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先前所大力展示的满面红光和神采奕奕。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被逮捕下狱，他们的罪名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组成四人帮，试图散夺中共领导权和国家最高权力。从众多的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文革作为一个清除隐藏在中共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笑话，由此获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作为一个中共当局所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江青确实是多年来真的是一直躺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由此看来确实是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但是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即当今中国公众所讲的无粉，一直没有对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要赞美和宣传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
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一度表示要坚决彻底地否定文革，并做出正式的历史问题决议，将十年文革称为浩劫。在频繁围绕历史问题对日本发出批评和抨击的时候，中共当局反复高调声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在涉及到中共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涉及到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统治中国大陆历史的时候，中共则是奉行另一套思维，并公开主张不要认真看待历史。1980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中共统治中国历史问题明确下令，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起来向前看。
有关文革的教训问题，1980年和90年代中国大陆一度还有相对自由的讨论，虽然有关的讨论被邓小平撤限， 不能够提及，更加不能够追究毛泽东频繁发动政治运动草菅人命的罪行。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文革的话题在中国大陆成为了政治禁忌。中国官方媒体上对那一段灾难历史讳莫如深，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提起和讨论有关的话题会被封杀。中共当局为何要对文革这个历史问题如此讳莫如深？对中国民众以及同对中共政权来讲，文革的根本性问题在哪里？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的看法是，文革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如果说将所有有胆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反右应该说是一个政治灾难，然后大跃进是一个经济灾难。当然大跃进的后果就是大饥荒，文革是叠加的，就是政治和经济灾难叠加的，而且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灾难。法治荡然无存，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这一些张立凡觉得是最根本的问题。张立凡认为，现今由红二代掌权的中共政权对文革和毛泽东政权的种种罪行讳莫如深，显然还有另外一套难以公开讲出的理由。张立凡说，从红二代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亲可能被毛泽东整得七死八活，但毛泽东永远是他们的教父。即使是他们的爹妈被整了，甚至是整死了，但是教父永远是教父。他们为了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容对毛泽东再有进一步的揭发、揭露和批判。对矛盾批判、对文革的反思，基本上在习近平的前任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已经有了很多的限制。应该说，在江泽民掌权的199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虽然经过1989年6月初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北京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的六四事件还是在继续，但是范围已经收窄。到了2000年代，胡锦涛时代限制已经很多，然后到了本朝，就是以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之类的讲法，将文革的话题被彻底变成了一个禁区。你既然说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他也都同意了这种讲法，因为中国的所谓毛病未改积习难除也都是讲明了这一点，讲明在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前三十年和后来的四十年里面，一个专制政权从统治模式上是一以贯之，他始终要垄断政权。当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是典型的中共红二代，即中共老革命家的仔女。习近平在2013年1月，也就是他上台两个月之后发表讲话，声言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即毛泽东执掌中国的前三十年，实际上是27年，和毛泽东死后的中共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后三十年，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是40年，互相不否定。习近平的意思是毛泽东被当今中共政权打下的基础不可否定。在习近平发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为祸害中国千百万人、祸害他的一家的毛泽东唱赞歌的说辞之后，在习近平再度祭出毛泽东用党内斗争而使用的党内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标签之后，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仔，而是毛泽东的孙的讲法在中国民间不胫而走。同时在习近平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辞之后，不断有批评者发出认真的询问和强烈的质疑。在前一个三十年里面，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明确指认为野心家和阴谋家，被打入大牢。假如两个三十年不互相否定，这样他是否也都要认定他父亲习仲勋是野心家和阴谋家呢？他是否准备不否定毛泽东对他亲生父亲实行无情打击的做法？他假如要认真秉承毛泽东的遗志，他是否也都愿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都将他的亲生父亲打入黑牢？截至目前，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的支持者都对其批评者的这种询问和质疑保持了沉默。
而家居住喺美国马里兰州嘅中国政治学者严嘉琪长期研究文革问题，并同妻子高高喺1986年出版专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嘉琪话：喺对文革嘅认识同埋评价问题上，中共当局一直喺度搞胡张，导致文革危害至今。
喺中共大张旗鼓嘅庆祝统治中国大陆70年之际，严嘉琪话：40年前，中共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发动文革嘅错误，但不彻底，只系将文革嘅问题推到所谓嘅四人帮身上，但实际上系毛泽东负有最重要嘅责任。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只是局部的非毛化，不是彻底的非毛化，结果是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文革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文革发动40年之后，当年积极参加文革充当毛泽东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的人掌握了大权，文革出现了回潮，毛泽东再度得到全面肯定。在严嘉琪看来，文革在当今中国最危险的回潮，就是文革之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废除最高领导人终身制和个人崇拜，在习近平时代卷土重来。习近平不单止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使他获得无期限的任期，而且还在不断的试探和推进公开的个人崇拜。严嘉琪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应当讲是正确的。文革50年过后，中国人再度听到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这个本来是不能容许的。这种个人崇拜也是被中国造成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标志，虽然是个别人这样叫出来，但是也都被报道出来，被中国人被全世界听到了。严嘉琪在这里所说的总书记万岁的这样的声音，是指8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甘肃视察，在张掖高台有人高喊总书记万岁，有关的视频曝光并在中国国内流传。中共当局和媒体对这种公然的神化个人和个人崇拜的口号不置可否。严嘉琪说，文革结束之后的这几年，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上台以来，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的文革的要害所在，这个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试图通过文革获得过去中国帝王一样的绝对说一不二的皇权。严嘉琪说，毛泽东要加强自己的皇权，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王朝，不是大清王朝，所以要加强皇权的时候，他毛泽东必须将反对他的人，例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的拿掉。但是他找不到这样的办法，以前皇帝要将这样的一些不听话的人拿掉是比较容易，但是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毛泽东于是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通过人民的力量说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这样的理由来加强自己的皇权。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严嘉琪说，文革虽然名义上已经结束40多年，但是在很多意义上讲，文革在中国没有过去，文革的影响、文革的做法在当今中国依然存在，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是带有全面卷土重来之势。严嘉琪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的名义下，将他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一个的打倒，在全国范围内打倒，然后将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实际上的秦始皇，成为了皇帝。现在中国也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严嘉琪说，中共现任的总书记和党魁习近平以反腐败的名义在政府和军队之中进行清洗，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面，然后在去年又操控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规定，使他自己获得了最高权力终身制。习近平的这些收揽独裁权力的做法，可以说是与毛泽东亦步亦趋。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